啊，主耶稣，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谢谢你拣选我们，你就把我们从黑暗进入光明，也感谢主，你兴起你的先知，向当时代的以色列人说话，也向今天的我们说话，就求主用你的话语来不断的归正我们，让我们能够精心的跟随你，求主也加给我们信心，加给我们能力，也给我们智慧，打开我们的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荣美。所以我们求主将那分辨的灵放在我们里面，因为在末后的时代，魔鬼撒旦就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他可统治的人。主啊，求你让我们有分辨的灵，能够分辨是非，能够识破魔鬼撒旦的诡计，不被魔鬼撒旦利用，更不被魔鬼撒旦所掳掠。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实在是有限的，我们实在是渺小的，我们唯有靠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才能走前面的路，靠你得胜。感谢赞美主，求主来继续保守一下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在昨天我们分享的20章45到49节，神让以西结说了一个比喻，那么那些以色列人呢，真的以为是比喻。特别是在第49节快结束的时候，以西结说了一句话，说主耶和华，人都指着我说，你岂不是说比喻的吗？神让以西结透过这儿比喻来把这个预言讲出来，让他们知道犹大国即将面临的一个审判。但是讲完这些话以后，那么被掳的这些以色列民认为以西结是说的比喻，不是预言，也就是不相信。神兴起先知来讲神的话，他们不相信，讲真话他们真的不愿意相信，而那些假先知说那些虚谎的道，他们都愿意相信。就人往往愿意是听好话，那些逆耳的话不愿意听。不光是当时的以色列人，那今天的我们也是这样的。所以下面21章开始，神就来透过以西结来告诉这些以色列人，上面这个比喻，他们认为的比喻当中是什么意思。21章第1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耶路撒冷和圣所底下预言。在上面的20章45节说，你要面向南方，向南底下预言，攻击南方田野的树林。那么这个谜底就揭开了，说你要面向耶路撒冷和圣所底下预言，攻击以色列地。所以我们昨天分享那个南方，我们说是犹大地，那就是指耶路撒冷，指的圣所，指的整个以色列地，要向全地的百姓底下预言。这个预言显然下面我们看到是审判，是审判的预言，而底下是让他们一点一点要听得清楚。3节，对以色列地说，耶和华如此说，我与你为敌，并要拔刀出鞘，从你中间将义人和恶人一并解除。这个预言是神要与他为敌，神要与以色列民为敌，那么就意味着有审判，有惩罚。特别是说从你中间将义人和恶人一并解除，这么就有些不理解了。那前面不是说是父亲的罪就父亲担当，儿子罪儿子担当，怎么现在就是义人和恶人一并解除呢？这个其实不矛盾，我们就是一定要从圣经整本圣经，从神的全部的话语去理解。神这儿也告诉我们，也告诉今天的教会，如果在教会里面，教会得罪了神，众弟兄姊妹得罪了神，那么其他的那些就是有生命的属灵的弟兄姊妹也可能要遭受惩罚，一块儿来接受惩罚。这个在新约里面是也是有根据的。在新约里面就说，一人，我看我这句话我一下想不起来，应该是在马太福音里面就说到过，或者哥林德前书里面说到过。如果一个人 一个字体受苦，那么其他的字体也跟着受苦，一个字体得荣耀，那么其他字体一样得荣耀。就说我们是既然是一个身体上的肢体，所以一个肢体如果受了苦以后，其他肢体不会独善其身。这就是意味着如果我们某些弟兄姊妹受苦的时候，我们也跟着一块在肉身上有受苦。因为神也是借着这样一个预言告诉我们，神要的是以色列整体的一个见证。我刚才说的就是应该是哥林多前书的12章26节，所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肢体都要一同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肢体都要一同快乐。所以神要的是整体的一个见证。作为教会而言，那么教会有整体的见证，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该活出应该有活出的生命来，这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在这儿。第四节说，我既要从你中间戒除义人和恶人，所以我的刀要出鞘，自南至北攻击一切有血气的。就从南到北，那么以色列全地，就是特别犹大全地，从南到北每一个地方凡有血气的都会被除灭。凡有血气的，那就是指的所有的人，谁都不能逃出神的惩罚，神的审判。第五节，一切有血气的就知道我耶和华已经拔刀出鞘，必不再入鞘，必不再入鞘，那就是一直的要惩罚到底，神的怒气完全要止息。那个时候，第六节，人子啊，你要叹息，在他们眼前弯着腰苦苦的叹息。神又让以西结表演，我们看到神一开始就让以西结在以色列面前去表演，表演就表示这种极大的悲痛，也表示神的心里面这种他的心情。神透过以西结的表演来表达他对这个以色列民他的选民的爱怜悯。神的惩罚是不得已的，说在他们眼前弯着腰，弯着腰表示悲痛欲绝，就是没有力量，苦苦的叹息。第七节，他们问你说为何叹息呢？你就说因为有风声，灾祸要来，人心都必消化，手都发软，精神衰败，息若如水。当以西结在他面前这样表演的时候，那么那些以色列民就不明白，就问他，因为都知道他是先知，你为什么这么做呢？为什么叹息呢？神让他这样回答，说因为有风声，灾祸要来。这个风声，那就是要这个圣城乃至犹大全地有被毁灭的这个消息。风声在圣经里面就是指的一个消息，灾祸要来，人心都必消化。当灾祸要来，当那个灾祸真正临到他们面前的时候，那人都恐惧，人恐惧到一定程度，在灾祸面前那种绝望无力抵抗，人心都消化了，人没有力量。下面说手都发软了，精神衰败，膝弱如水，那个膝盖像水一样那么弱，说明都无法站立了，没有能力去抵抗巴比伦的入侵，没有能力去应对这次的神的审判。就神的审判临到时候，我们人一定是这样的，没有人可以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不管这个国家有多强大，不管这个人自以为有多大能力，地位有多高，有多少钱，都无法解决。不管你在地上现在建立多少的逃城，所谓的逃城，都没有办法躲避神的审判。神才是一切的源头，这是看到神有绝对的权柄，有绝对的能力，他可以行任何事情。看呢，这灾祸临近必然成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么意味着神说的话，那是一定会兑现的，神不会他的话落空，必然成就。 那么这个从第一节到第七节实际上就解释了我们昨天分享的二十章的第四十五到四十九节那个预言，以色列人所认为的那个比喻，说告诉让以西结告诉这些百姓，这个不是比喻，而是必然要成就的预言，说必然成就。他们以为神说话大儿戏呢，他不相信啊。我们今天也是，今天好多的人并不相信神的话，真的，虽然信主了，并不相信神，也不相信神的话，去教会也愿意听那些生活上的道理，不愿意听生命的道。第八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预言，耶和华吩咐我如此说，有刀，有刀是磨块擦亮的，磨块外要行杀戮，擦亮外要像闪电。当提到刀剑的时候，那就是审判，地上可能会有战争，神透过这种方式来惩罚自己的百姓。刀磨快的是要先杀戮的，那打磨快的刀那就是要杀戮的。擦亮为要像闪电，这个比喻神的审判是非常迅速的，非常迅速。所以我们最后从那个列王记可以看到，也从耶利米书可以看到，最后巴比伦去攻击犹大国的时候，在最后一次呢非常快，他们完全没有招架之力。下面我们岂可快乐吗？伐我子的杖了事各数，这刀已经交给人擦亮，是我要应手使用，这刀已经磨快擦亮，好交在行杀戮的人手中。伐我子的杖了事各数，这是怎么理解？我们先看这个杖，杖是代表权柄，也代表能力，在这儿也代表审判。那么法我子，我子那就是神的百姓，刑法神的百姓的杖，那指的是兴起的巴比伦，神使用的巴比伦，这个审判是神通过巴比伦来完成的。藐视各数，各数在前面这个四十六节预言当中就是树林嘛，那个树林在下面我们看到那就是耶路撒冷圣殿乃至犹大全地。所以神兴起的巴比伦，他是藐视这个犹大国，在巴比伦的眼里面，犹大国他根本就不在话下，瞧不起轻看。所以对于巴比伦来说，去攻击犹大国那是非常容易的，说藐视。第十一节，这刀已经交给人擦亮，为要应手使用，这刀已经磨快擦亮，好交在行杀戮的人手中。那么这个字交在人手中，那就是交给巴比伦。所以神要使用巴比伦，没有任何人任何国家能够对抗，不是巴比伦有多强大，而是神要使用。第十二节，人子啊，你要呼喊哀嚎，因为这刀临到我的百姓和以色列一切的首领，他们和我的百姓都交在刀下，所以你要拍腿叹息。神让以西结呼喊哀嚎，那么现在这个事还没有成就的，让以西结在被掳之地，在他的同胞当中来呼喊哀嚎，说明这件事非常严重，将来大家都会面临这样一个结局，那么就表示悲痛。这实际上也是神的心意，神并不愿意去惩罚他们，但是神是公义的，说这刀临到我的百姓和以色列一切的首领，这儿以色列实际上指的是犹大的百姓，就是一切的首领，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他们和我的百姓都交在刀下，都交给巴比伦王，所以你要拍腿叹息，表示极度的悲痛悲哀。有誓言的誓，若那藐视的杖归于无有怎么样呢？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句话不大好理解，所以有誓言的誓，从整个这个背景来说应该是指的 这个事业的事应该是指的被掳，犹大国的被掳，犹大百姓被掳，这个好理解。那么下面说，若那藐视的账归于无，又怎么样呢？这句话如果直译过来，我们就好理解了。把原来的那，就是希伯来文的圣经直译过来，应该是他连账都藐视了，还有什么不会发生呢？他连账都藐视了，还有什么事不会发生呢？这个他指的是那个刀，上面信息那个刀，刀剑。说这个刀连账都藐视了，还有什么不会发生呢？那么这个刀连账都藐视了，这个账又是谁呢？是不是呢？第十节那个账呢？这个账不是第十节那个账，这个账可能是指的犹大国手里边那个账，因为神把权柄赐给了犹大的君王，可能也指的西底家，西底家有神赐给他的权柄，那是他的账。但是这个账被这个刀藐视，说明这个账原来也不是那么稳固，因为他背离神，所以到背离神的时候，这个账其实已经失去了他应该有的那个能力了。这个账，这个刀连账都藐视，那么要巴比伦要对付犹大国。那么当巴比伦王带着军队侵略犹大国的南国的时候，没有什么事不会发生的，这就是神的心意。所有信息巴比伦完全在神的控制之下，神掌管。第十四节说，人子啊，你要拍掌预言，我耶和华要使这刀，就是致死上的刀，一连三次加倍刺人，进入他们的内屋，使大人受死伤的，就是这刀。神让又让以西结拍掌，还是一连让他就是去表演拍掌。那拍掌什么意思呢？一拍掌响起来就是引起大家的注意，比如说我们在开会或者在集合的时候，大家在一开始彼此交谈是比较嘈杂，那么这个发起人他一拍掌或者什么的引起大家注意，大家就安静下来。说这个拍掌要让以西结去说这些预言，引起这些被掳百姓的注意，也引起在犹大南国那些百姓的注意。我耶和华要使这刀，就是致死伤的刀，一连三次加倍刺人。一连三次，三在圣经里面的这是个完全数，一连三次，那么就是神使用这个刀，使用巴比伦王这次的刑罚审判是彻底的。另外可能这个三次也代表了巴比伦王三次来掳掠犹大的百姓。第一次是约雅金，第二次是约雅金，第三次是西底家，三个王连续三次，隔了不多几年，那可能也有这一层意思，加倍的刺人，进入他们的内屋，那么以色列民的内屋那就是犹大地，指的犹大地，使大人受死伤的就是这刀，就是这个巴比伦王。第十五节，我设立这个恐吓人的刀，攻击他们的一切城门，使他们的心消化，加增他们跌倒的事。哎，这刀照得像闪电，磨得尖利，要行杀戮，发出叹息，说这刀磨快，要行杀戮，要审判。神在怜悯慈爱当中不得已来实行这样一个公义，目的是让他们能够回头。说设立个恐吓的刀，也就是巴比伦王完全是神设立的，神使用他攻击他们的一切城门，攻击犹大国的一切城门。那个城门，当城门被攻破的时候，那就等于整个失去了防御的能力。我们只看电影或者看电视剧可以看到，特别是那些战争片古代的，那使劲把撞那个城门，当城门攻破的时候，那么基本上就是沦陷了。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个 习惯，有一个习俗，我们前面分享过，他们往往在城门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那个城门口也是他们商议大事的一个中心，所以他们大事小事都在城门口去商议。我们在路德剧里面也看到，所以城门破了以后，等于他们这个心脏就破了。加增他们跌倒的事，那么加增他们跌倒的事，那么就这个跌倒事应该是指的是他们的防御的能力，失去了防御的能力，或者是跌倒事是绊脚石，他们的加增他们的绊脚石，那么他们加增他们绊脚石，那就指的是巴比伦王的这个入侵。哎，这道造的像闪电，摩的线要像杀戮，所以这是逃不过的。第十六节，刀啊，你归在右边，摆在左边，你面向哪方，就向哪方杀戮。我也要拍掌，并要使我的愤怒止息。这是我耶和华说的。神说刀啊，向刀发出的命令。那么这个刀，那就是指的巴比伦王，指的巴比伦，向巴比伦王发出命令。当然是不，这不会像，这是一个形容比喻。其实神是把这个意念放在他的里面，神没有向巴比伦王亲口说话，在这个阶段，在前面，你拐在右边，摆在左边，你面向南方，就向南方杀戮，说明这个刀是左右发挥，游刃有余，不受任何的阻拦，很随意，他想怎么杀就怎么杀，杀到哪个方向，那么哪个方向就被杀戮，没有任何抵抗的这个能力，说明。就像第十节说的，魔快要外要行杀戮，擦亮外要像闪电。十七节，我也要拍掌，神让以西结拍掌，神说他自己我也要拍掌，这当然是比喻了。那神的这个拍掌，其实神要就是透过这个刑罚来实行他的公义，让以色列民，不管是被掳子弟的还是当地以色列民犹大的百姓，都要看到神原来说的都是对的，都是真的，那些先知的预言都是真的，不是虚谎的，反而他们听那些假道假的消息假预言，让他们走到了这样一个绝路。神要拍掌，透过刀剑向所有人发出警告。那今天也是，今天虽然没有像以色列人的旧约时候那么立竿见影，实际上不等于不算账。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到他面前交账。所以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其实神就是向我们发出这样一个警告。第十八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定出两条路，好使巴比伦王的刀来，这两条路必从一地分出来，也要在通城的路口上画出一只手来。这又进一步了，清楚地指出巴比伦王的刀，什么上面说的那个刀就是指的巴比伦王的刀，巴比伦王的那个手里边那个权柄那个能力，要定出两条路。为什么要定出两条路呢？下面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两条路是从一地分出来的。有人说是这个地是指的耶路撒冷，我从下面的二十节我们看到也不应该是耶路撒冷，应该是巴比伦。这条路是从巴比伦王所在的那个巴比伦分出来以后，这两条路他要决定哪走哪条。你要定出一条路，要在通城的路口上画出一只手来。怎么画出一只手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手一打手势，这表示什么？表示一个方向，这是个信号。所以这个手呢，代表一个路标，就像路标那个一样，在路上呢画出路标，设立路标。设立路标什么意思呢？给后面人指明方向，让后面人知道怎么去走，所以这个手是指明方向的意思。第二十节，你要定出一条路，使刀来到亚门人的拉巴，也要定出一条路，使刀来到犹大的结固城耶路撒冷。所以从这儿来看，一条路指向亚门人的拉巴，一条路指向耶路撒冷，所以上面那个一地不应该是耶路撒冷，应该是巴比伦，因为巴比伦要从那儿出发嘛。 在出发的时候他那肯定要想好，不能说到了半路上，哎呀，到了半路我们该攻打哪个国家呢，攻打谁呢，他一定是在出发的时候他就想好了。那么在一开始可能就是在决定要攻打亚门呢，还是攻打耶路撒冷呢，在想或者在策划，但是一旦出发，那么他的方向就定了。所以这一地应该是指的巴比伦。这儿提到亚门人的拉巴，拉巴是亚门的首都。亚门在什么地方？就现在的约旦。现在约旦的有好多人，他们认为自己是亚门人的后裔，是亚门的后裔。但是我们从后面看，亚门这个国家彻底消失，虽然人在，但是这个国家没有他的名了，下面会提到的。这儿特别是使徒来到犹大的结固城耶路撒冷，结固城这是神讽刺的说法，神讽刺，因为当时这些犹大的百姓他们认为耶路撒冷是非常结固的，城墙又高又厚，完全可以抵御任何外族的侵略。但是神说，我就刀就来到你犹大的结固城，你说结固那看试一试啊，这是非常讽刺的意味。第二十一节，因为巴比伦王站在岔路那里，在两条路口上要占卜，也是要出发了，出发之前呢他站在那里要占卜，来确定到底是攻打亚门的拉巴还是攻打犹大的耶路撒冷。他用什么办法呢？摇签，用摇签的方式来求问神像，求问他的那个偶像。但是求问偶像，其实是我们从这个背景可以看出来，神要使用，就像神使用撒旦来试炼我们一样，神使用他所问的这个神像，所谓的神也掌控。查看牺牲的肝，查看牺牲的肝，牺牲那就是祭物，查看祭物那个什么动物，怎么说动物的肝脏，那可能是看那肝脏的颜色来决定，这是他们占卜的一种方式。那么就是要决定攻打亚门还是攻打犹大，那下面就结果就出来了。二十二节，在右手中拿着为耶路撒冷占卜的签，使他安设撞成锤，张口叫杀，扬声呐喊，诸雷灶台。所以第二十二节看到最后占卜的结果是攻打犹大，攻打耶路撒冷，所以这儿暂时放弃攻打亚门。以城撞锤攻打城门，这决定了，所以他就走了那条路，通往耶路撒冷那条路，就杀向耶路撒冷。二十三节，据那些曾起誓的犹大人看来，这是虚假的占卜，但巴比伦王要使他们想起罪孽，以致将他们捉住。据那些曾起誓的犹大人看来，这是虚假的占卜。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犹大人曾经起过发过誓，发什么誓呢？发誓愿意效忠巴比伦王。像西底家不是在十七章的十三到十四节嘛？当时提到有兴起一个那个嫩枝来，就是西底家。西底家曾经在因为巴比伦王把他扶到那个王位上，他也向巴比伦王发誓要效忠。但是最后他投向埃及背弃，所以神说这样的事是假事，说不算数的事，没有兑现的事，那就是假事。所以这个欺假事神是恨恶的，因为欺假是说谎的嘛，说谎致人的父那就是撒旦，所以这个神是特别痛恨恶的。那么这些犹大人呢，认为巴比伦王这个占卜是一个虚假占卜，认为说是不可能，他说他错了，到这个时候都不认为巴比伦王会攻打他，仍然认为他们那个城是结固城，就仍然这麻木到这样一个程度，兵临城下了还不相信，审判临到眼前了还不相信，我们现在也是如此，真的我们就是这样， 我们一再传讲神审判的信息，耶稣基督就是快来了，这毫无疑问。甚至有人说是我们活着的时候有可能就会遇到，这不知道，也许可能性大不大，也许大，但是不管怎么样，耶稣基督快来了。另外从我们自己的生命这个来说，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天，我们肉体毁灭的那一天，那就是我们的末日嘛。所以有的就说，耶稣基督还早呢，其实有多早，我们总得离开那个世界，人也就七八十岁八九十岁，在寿命长下百十来岁，总得离开，我们离开那一天，那就是对我们自己来说就是世界的末日，就是末日。因为那一天结束以后，我们再没有机会悔改了，我们将来的去处已经定了。所以弟兄有弟兄姊妹总是不愿意听审判的信，一听就不高兴。那么整本圣经都是这样的信息。所以到这个时候，这些犹大的百姓都认为巴比伦王这个债务是假的，他们宁可他们自己认为他们的假先知是真的，把假的当作真的，真的当作假的，不喜欢听真话。他下面说，但巴比伦王要是他们想起罪孽，这个巴比伦王要使他们想起罪孽，就巴比伦王倒是让他们攻占他们时候，让他们想起来他们曾经和巴比伦王立的约，他们撕毁的这个协议，他们所付出的代价，这个罪孽，将他们捉住，就像囊中植物一样，根本逃不脱。神的审判临到时候，没有人可以逃得脱。我从这儿给我们一些看见，就神的旨意是要让以色列人成为祭司的国度，在旧约里面经常祭司的国度，祭司在以色列人当中，祭司是什么？祭司是到以色列民犯了罪以后，他不能直接到神面前去献祭，必须透过祭司在神面前献祭来赎罪，这是祭司的一个作用。也就是说，人必须透过祭司才能到神的面前去认罪悔改。这是旧约时代以色列人，但今天我们大祭司耶稣基督已经被我们，他是中保，把这条路打通了，我们直接可以到神的面前。但是在当时代来说，那么祭司有这样一个作用，说是神要让以色列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那什么意思？就是以色列在众多的国家国度当中，他是祭司的国度。就像以色列的祭司在众以色列百姓面前，他是祭司的职分。那么以色列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所有的国家当中，他是一个祭司的一个这样一个职分。也就是说，以色列要活出他那种荣美的见证，去在众万国万民面前去荣耀神，因着他们的这种见证，让万国的归向耶和华，归向神。神的旨意是这样的，但是他们现在却背逆神，外邦人怎么做他们就效仿，所以以至于他们就是以色列到那个时候，虽然还有宗教的这个仪式，从外面看还有宗教的仪式，他们所有的活动都照常进行，但是里面没有神，这个很可怕。我们现在不少教会也是这样的，你去看那个场面很宏大，大家也痛哭流涕祷告，唱赞美诗也感动，也在讲道，其实好多情况下真的没有神了，宝座已经离开了，那仅仅是一个宗教仪式。以色列这些民反而把假神结在心里，把真神拒之门外。我们现在也是，我们的教会到底里面有没有神，神知道。那属灵的弟兄姊妹去到了这个教会一看就明白了。所以我们真的要有这个敏感的灵，要有分辨的灵。我们现在那个我们所在的教会是不是这样的教会？我要分别，神要的是里面的真实，不是要外面的热闹。我们现在是好多在外面很热闹，就像个俱乐部一样。我前几天就看在朋友圈里面，你在朋友圈去看一个教会的牧者他发的一些信息，包括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发的信息，我们就知道这个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 我前几天朋友圈看到一个教会一个传道人发的信息，他们干什么呢？教会又组举办了活动，在前一个多月我就看到举办有活动，前一个多月是请一个心理专家去在教会里面给弟兄姊妹讲如何在这个疫情当中去用心理的方式去解决。我们说神是一切，神是我们的一切源头，我们依靠神，我们如果和神之间这个亲密关系建立起来，神可以为我们解决一切问题。胜败乃在乎耶和华。我们为什么要依靠这世界上这些东西呢？那这两天前几天这个教会又发出一个信息，干什么呢？好像是理财还是什么方面，又是把世俗的东西放进来。这是个俱乐部吗？还是教会吗？说看到很可怜很可怜。这就是我们这些教会在做这些事，不是把弟兄姊妹带到神的面前，而是用世界上的世俗的东西去来蹭门面，看上去很热闹，大家都喜欢，哎呀，这个都是免费的，不用掏钱，大家去参加。他用这个去吸引人。我们传福音，我们是用神的话去吸引人，不是用这些东西去吸引人。这就是现在我们教会的光景，这儿就会很多啊。特别是过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教会在举办什么活动，它里面在做些什么。那这求神，也管教他们，让弟兄姊妹们都能够清醒过来。第二十八节说：“人子啊，要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弄到亚门人和他们的凌辱，吩咐我如此说：有刀，有拔出来的刀，已经擦亮。”
24节
哦，对，我串行了，对不起啊，24节没讲呢。24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们的过犯显露，使你们的罪孽被纪念，以致你们的罪恶行在行为上都彰显出来，又因你们被纪念就被捉住。我们常常说求神纪念，求神纪念我们，纪念什么？纪念我们在神面前的服侍，在神面前的敬虔拜上。但是不要求神纪念我们的罪，神纪念我们的罪，那神记起我们罪不忘记我们罪的时候，那我们麻烦了。所以求神来赦免我们的罪，但是这儿说神要纪念你们的罪，就是以色列民在神面前这过犯显露出来，那人的罪是隐藏不住的，他一定会显露出来。可能在人面前我们不一定能够察觉到，但是在神面前那是无法去隐藏的。泄露出来以后说，使你们的罪孽被纪念，以致你们的罪恶在行为上都彰显出来。也就是人不管是善还是恶，他们在行为上一定会泄露出来的。人如果是善，他一定有善的行为，如果是恶，一定有恶的行为，这是藏不住的。但是好多人善于表演，再善于表演，他总有败露的时候啊。所以我们看到，所以这儿说你们的罪恶在因使你们的罪孽被纪念，神去纪念他们罪的时候，那就是审判，就被捉住。25节，被捉住那就是被审判嘛。25节，你这受死伤行恶的以色列王啊，罪孽的尽头到了，受报的日子已到。这个以色列王应该指的是最后一个王西底家。那么西底家罪孽的尽头到了，受报的日子已到，这是对西底家的一个宣判。26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当除掉冠，在下冕，景况必不再像以前先前，要使卑则升为高，使高则降为卑。这主耶和华说，这个以色列王走到尽头了，要把他的冠冕要拿掉，那么就失去了这个君王的这个权柄，他失去了一切，不再像以前。神说要是卑则升为高，是高则升为卑，这个在马太福音的23章就说嘛，自卑的要升为高，自高的要降为卑。我们就真的我们要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真的不能自高，我们也高不起来，我们高在哪儿呢？ 我们什么事都是有限的，我们在神面前真的是渺小的到不能再渺小的那个程度。二十七节，我要将这国倾覆而又倾覆，三四听提到，那指的是完全彻底的要倾覆犹大国，耶路撒冷不再有纵容，这国也必不再有，只等到那应得的人来到，我就赐给他这国，那么就犹大国再也不会出现了。只等到那应得的来到，应得的人是谁呢？那应该是弥赛亚了，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来了，他不承认。那么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弥赛亚还没到。那么正他们的弥赛亚什么时候到？他们认为那就是耶稣基督再来时候，就赐给他。第二十八节，人子啊，要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弄到亚门人和他们的凌辱，吩咐我如此说：有刀，有拔出来的刀，已经擦亮，未行杀戮，使他像闪电，以行统灭。上面巴比伦王在占卜的时候，首先选择了先毁灭巴比伦，毁灭巴比伦完以后，亚门人也没有逃过这一劫。二十八节一开始说，主耶和华弄到亚门人和他们的凌辱。亚门人的凌辱什么意思呢？就是当犹大国被巴比伦王去侵略、被刑罚的时候，他们在旁边在嘲笑。但是这儿，他们当时嘲笑犹大国被灭，但是现在也轮到他们了。二十九节说：“人为你借虚假的意象，行谎诈的占卜，使你倒在受死伤之恶人的景象上，他们的罪孽到了尽头，受报的日子已经来到。”跟上面对那个以色列王说的一样，尽头到了。就这些亚门人也在占卜，但是他们是虚假的，他们认为他占卜是没事儿，也就像以色列百姓一样，说是平安的，其实没有平安。所以我们常常被这些假的道理所迷惑，这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姊妹要注意的。我们一定要按照神的话去说，神怎么说我们怎么听，不要听那些虚假的道。有人就不讲圣经上面的话，往往是讲世界上的一些话，甚至把其他的宗教的这些东西拿进来啊，这是我们要注意的。第三十节，你将刀收入鞘吧，在你受造之处生长之地，我必刑罚你，我必将我的恼恨倒在你身上，将我烈怒的火喷在你身上，又将你交在善于杀灭的畜类人手中。这很清楚，神让这些亚门人把刀收到入鞘，那就是束手就擒吧。你不要抵抗没用，让他们束手就擒，也意味着他们在巴比伦王面前毫无抵抗能力。所以要交在杀灭的畜类人手中，这畜类人是谁呢？指的巴比伦。在神的眼里面，巴比伦也不咋地，是不是说使用他是因为他行得好，他是畜类。三十二节，你必当柴被火焚烧，你的血必留在国中，你必不再被纪念，因为这是我耶和华说的。这个亚门人就像一把柴火一样，那么轻易的就被火烧了。这个火代表审判，神的烈怒，神的公义。你的血必留在国中，你必不再被纪念，必不再被纪念，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亚门完全没有复兴的希望。神审判耶路撒冷，神给希望，有复兴的希望，但是亚门人那个拉巴，他们手中没有复兴的希望。所以今天的约旦，虽然有好多人是亚门人的后裔，但是亚门这个国家已经彻底消失了，这是永远不会再被纪念的。我从二十一章我们可以看到神很清楚的这样一个清晰的思路，他要兴起刀剑，这个刀剑就是巴比伦，把这个刀交在巴比伦人的手里面来审判犹大的百姓，让那些假先知 他们的所谓的预言落空，也告诉警醒当时代的以色列民，也告诉今天的我们，我们真的要擦亮自己的眼睛，要有属灵的分辨，这个非常重要。没有分辨，我们很可能就被这个虚假的道理吸引走，陷在那个网络里面。这是我们要特别特别留意的。好，今天就分享到这儿。